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刚刚我们读到诗篇的49篇啊，我们从诗篇的49篇里面呢，我们今天思想这一个的主题叫做钱财能够得到什么。49篇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说，他说：“万民啊，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啊。”一切的居民，无论你是有钱的没有钱的，无论你是有尊贵的地位还是处在社会的底层，他说都当留心听。那么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与诗篇的50篇，也就上个礼拜我们所读到的这个诗篇不一样的地方啊，上个礼拜我们读到的诗篇的50篇呢，是写给神的选民，就是写给神的儿女。但是49篇呢，是写给世界上所有的人。那么在第三节到第四节这里，他很清楚地说，他说：“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并且在第四节这里，他说：“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那事实上呢，他要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的真理，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一个救恩的真理、生命的道理，是没有相信神的人，他所不能够明白的。而这个道理，我们首先从第6节开始看啊，首先从第6节开始看，在49篇的第6节这里，他说：“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所以他要告诉我们，这个谜语要被解释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夸耀钱财、倚仗钱财的人，他们所不能够明白的这个人生的谜语。所以今天我们思想的这个第一件的事情啊，实际上诗人要告诉我们，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呢，他们是倚靠钱财啊，认为钱是万能的啊。我们不是常常讲这句话吗？钱不是万能的，基督徒好像也常常讲这句话，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其实你没有想到，其实你后面这句话正是对前面这句话的重复，就是诗人在这里讲的这个同一个的道理。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的吗？那假如你真的觉得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就想起回到我的儿子小的时候啊，我不记得他要买一件什么样的东西，可是呢，他的妈妈就用一个借口，他说我们没有钱，我不能帮你买这个东西。那接下来他就讲这句话了，他说：“那你给我去买几个钱来。”你给我买几个钱，这个钱买来了就可以派上用场了。所以从第6节这里啊，其实他告诉我们，在我们人生里面有一些的迷失啊，有一些的谜语，就是我们觉得说好像通过钱财我们到底可以买到什么呢？买到什么呢？那么你可以看到啊，在第11节这里，他告诉我们，那些倚靠钱财的人，他说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室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啊。他们以为钱财可以得到什么呢？钱财可以买到他们今天所有的一切。然后第11节的下半节，他说：“他们以自己的名 称自己的地，他们以为钱财可以买到自己的名，并且到了第十三节这里，十三节这里，他说，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的话语。所以他们认为说钱财可以买到，对于他们人生里面，哦，我这件事情做的对不对呢？我这件事情因为我有钱财，因为我有钱，所以我后面的人还要佩服他们的话语。并且到了第十八节这里，他说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自己为有福，因为我有钱，所以我当然我说自己是一个有福的人。刚刚大家也读到这个经文的后面，他在这里说，他说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因为你有钱。可是今天早上我们首先思想这第一件的事情，就是在这首的诗篇里面，其实提醒我们，从第六节到第七节告诉我们说，假如你倚靠钱财，假如你夸耀钱财，其实你 走的这条道路是一条错误的道路。那么大家应该也非常的熟悉，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第十节，保罗讲了这句话，讲到贪财是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假如一个人，假如你倚靠钱财，那么我在这里先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啊，就是在约伯记的第三十一章，约伯呢，他有一段的自白啊，就是人家不是说约伯你有这样的错那样的错，所以你才生命里面经历这个患难吗？那约伯他对自己有这一个的反省。约伯记的三十一章从二十四节这里啊，一直到二十八节，约伯讲这一段话，他说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晶说你是我的倚靠，我若因财物丰裕，因我手多得资财而欢喜，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就暗暗被引诱，口便轻手，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我们都知道，在整个的约伯记里面，把约伯描写成一个正直公义的人。在约伯记的三十一章，约伯所反省的，约伯的自我的告白里面，他实际上是反省他里面对神的不顺服，对神的不敬虔。比方在约伯记三十一章的第一节这里，大家也许都非常熟悉的经文，约伯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谁会与眼睛立约呢？谁会看到你眼睛里面所看到的呢？只有你心里面才知道你眼睛你恋恋什么样的东西。约伯在这里也很清楚地讲，他说假如我不倚靠神，那么我倚靠什么呢？我可能 我所犯的罪孽，可以审判者当罚的罪孽，可以告诉我说我是背弃在上的神，就是什么？就是我以黄金为指望，我以金金为我的倚靠，我因为财物丰裕，因为我手多得资财而欢喜。并且在约伯记三十一章的第二十六节，他说我看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那么我就去用口轻手。 其实弟兄姊妹，约伯在这里他所告白的，他所反省的，难道不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我们所依靠的吗？很多时候假如你觉得说你所拥有的，或者说你今天你的出来假如是日当正午，或者说天气不太好，我们常常讲你的心情有没有受到天气的影响呢？那么约伯在这里他说，假如我这样的话呢，就是我背弃在上的神。我们今天早上来思想一下，圣经里面没有说有钱是有罪的，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地提醒我们，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的人是不能够得神喜悦的。事实上假如你去看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两个大富翁非常富有的，假如把他们放在今天，你完全可以说他们就是亿万富翁啊。我们中国人讲说他们的财富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可是呢，今天当我们在崇拜的时候，当我们查圣经，我们提到这两个人，我们一点都不会觉得因为他们有钱所以他们才会被神所纪念。那弟兄姊妹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我要讲的第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他是非常非常有钱，有钱到一个地步可以说他是富可敌国，富可敌国。可是呢，假如你去看一看啊，也许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看一看，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那里啊，就提到神呼召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做亚伯兰。那么在创世纪的第十三章第二节，这里就提醒我们，他说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极多。大家都知道当亚伯拉罕出吾尔的时候，他的侄儿罗德是跟着他一起去的，所以呢，创世纪的第十三章那里是讲到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要分家，分家。在创世纪第十三章的第六节那里从第五节开始，他说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得他们，因为他们的财富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亚伯拉罕是何等的有钱，何等的有钱。那么创世纪的十三章就讲到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家，亚伯拉罕先让自己的侄儿去选那个肥沃的土地，罗德就选了后来被毁灭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可是呢，神赐给亚伯拉罕这块地，在创世纪第十三章的第十二节这里他说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可是呢，神却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在创世纪第十三章的第十四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直到永远。并且在第十三章的第十六节他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那么这呢是讲到在创世纪的第十三章，讲到亚伯拉罕与罗德他们就分道扬镳。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亚伯拉罕走的是一条信心的道路，亚伯拉罕所有的财富其实都是神所给的。所以我再次说，圣经里面不是说叫我们不要有钱，不是说叫我们不要有钱，圣经里面不是说你应该贫穷，弟兄姊妹，我再说，有钱不是罪，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那些倚靠财物，并且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约伯记的31章，我们读到约伯他自己的反省，他说倚靠黄金倚靠金金的人，那么就是背弃神啊。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你也思想到我先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创世纪，看完了就是说我要跟大家来讲，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富可敌国的人，但是亚伯拉罕他合神的心意是因为什么呢？他有那么多的钱，可是他跟自己的侄儿分道扬镳。在创世纪的第14章里面又讲到，亚伯拉罕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虽然自己的侄儿挑选了那个肥沃的土地，可是当自己的侄儿遭遇困难的时候，他又去救自己的侄儿。但是当亚伯拉罕他打了胜仗，又可以有很多资财的时候，我们在创世纪的第14章那里，14章讲到亚伯拉罕碰到那个撒冷王，14章的第18节，碰到那个撒冷王麦基洗德的时候，那么亚伯拉罕在麦基洗德面前，他就把所得的拿出10分之1来献给麦基洗德。所以到了第15章，到了创世纪的第15章那里，亚伯拉罕他内心里面有一个的挣扎，他向神祷告，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亚伯拉罕生命里面有无奈，可是神再一次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数得过来吗？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在创世纪第15章的第6节里面有一句非常伟大的话，后来放在罗马书里面，他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句话我再读，他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当我们今天早上来思想啊，今天整个充斥着我们整个世界，或者说这个世界的文化进入到教会的中间，教会往往很多时候也不想着说依靠神，而是想着说什么，就好像诗人在这里说，倚仗财货，自夸钱财。我记得曾经在华人的教会里面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好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比方有一段时间，教会喜欢让那些得救的歌星影星在教会里面做见证。我不是说他们的见证不好，但是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一点，当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见证里面的伟大不是因为他曾经做过歌星，不是曾经他做过影星，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有的时候好像那个在世界上面有成就的来到教会里面做讲员，反而更加被多年传道的 在教会里面忠心侍奉的牧师传道人更加受重视。其实不知不觉中间，教会的文化被世俗的文化受到影响，而感觉到说，哦，因为他在世界上做得很成功，所以他讲的话更加有分量。其实我们的那种感觉不就是跟诗人在这里所说的吗？亚伯拉罕，我老实说，今天亚伯拉罕被纪念，有多少人想起他是一个富可敌国的人？不是因为他富可敌国，而是因为亚伯拉罕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当他知道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就把他所得的放在神的面前，并且他所得到的祝福也因为是他信耶和华。所以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第六节这里，他很清楚的，他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今天早上但愿弟兄姊妹我们都得到这一个很清楚的提醒，钱财到底能够让你得到什么呢？到底可以让你得到什么？也许我们认为说钱财可以让你得到你所要的，也许认为钱财可以让你得到健康，让你得到名利，让你得到那个人人所夸赞的祝福。可是我们读下去啊，在诗篇的四十九篇第五节这里，他说，第六节这里他说，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自己将赎价给神。那所以当我们想到钱财的无用的时候，钱财无用的时候，今天早上让我们思想的这一件事情就是说，钱财真正能够让你得到你所得到的东西吗？其实不是这样的。而诗人在这里，他提醒我们，钱财不能够得到，为什么不能够得到呢？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请大家看四十九篇的第五节。第五节啊，他说，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呢？我何必惧怕呢？然后请大家再来看四十九篇的第十六节。第十六节啊，他说，见人发财家世增隆的时候，你不要惧怕。 OK， 所以这个诗篇里面啊，讲到两种的惧怕。那些倚靠钱财的人，他们有一种惧怕，这个惧怕是什么？惧怕他们今天在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他们会失去，他们惧怕会失去。那假如你看整个的四十九篇这里啊，那么就提醒我们这一件的事情，我们用钱财所得的东西为什么会失去呢？请大家看第七节到第九节。第七节到第九节，他说，在第六节那里他说，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他说，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在第七节到第九节这里提醒我们这一件事，说什么？你钱再多，但是你可以买到什么吗？ 你可以买到什么？你可以买到自己的生命吗？圣经里面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第36-37节那里，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耶稣在那里他提醒众人和自己的门徒，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八章的36-37节，他说什么？他说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你倚靠钱财，可是钱财可以换得了生命吗？钱财不能够换生命的，钱财不仅不能够换来肉体的生命，而且钱财更不能够让你得到永恒的生命，不能够让你得到的。常常我们以为说钱可以得到一切，其实不然。那么为什么这样呢？那么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谜底啊，请大家看第12节，他说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为什么钱财不能够买生命呢？因为当人死去的时候，人跟动物的命运其实都是一样的，动物会死，人也会死。我的 neighbor 啊，我的 neighbor 他呢养了一只乌龟，这只乌龟呢常常逃跑，常常逃跑。他养了两样东西啊，所以他的那个门口呢他就去搞了一个 sign， 他养 一只是养了这个 German Shepherd， 另外一只就是养了这个乌龟。他说为什么他会养乌龟呢？他说乌龟在是他女儿养的，女儿还在读书的时候就从这么小开始养，然后慢慢很大很大，现在呢他有一天来敲我的门，因为他的乌龟常常逃跑，常常逃跑，他以为是我太太把他的乌龟送回他的家，因为他来看我们那个车，他有一个是那个有个 camera 照到一个车，他说是不是你的太太把我的，确实有一次他的乌龟跑到我家里面来，那他就跟我讲这个事啊，他说我的女儿这么小的时候啊，然后我女儿结婚了，乌龟不要了就到我家里面来了，现在我的女儿生了一个小孩，现在马上要生第二个小孩，但是接下来他就说你知道吗，乌龟比我们活得久，是不是这样？乌龟比人都还活得久。所以呢他为什么养乌龟？因为他的女儿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他看到他女儿的一个成长，他也升级，可是等到有一天也许他的女儿也升级了，乌龟还在，人不在了。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谜底，他说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今天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Steve Jobs 的传记啊。 Jobs 的传记里面他是就说 Jobs 是一个非常霸道的人，非常霸道的人。怎么样霸道呢？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他公司门口的 handicap 的车， handicap 的这个 parking 位置永远都是属于 Steve Jobs 的，他不管你什么 handicap 不 handicap， 他的 Mercedes 永远就是停在这个位置。这么霸道的人 对于生命他是无奈的。所以当 Jobs 他死了以后，有人就说，他说他的这个所有的产品都是以什么出名呢？ iPhone 对不对？ iPad 是不是？ iPhone iPad， 你想要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其实你自己掌管不了。世界上再有财富的人，当我们死去的时候，他说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并且到了第二十节这里，他又再次提醒，他说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钱财不能够买生命，因为在生命的中间，人与动物的命运其实都是一样的。并且在诗篇的四十九篇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里，他提醒我们，死亡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无可避免的。第十节第十一节他说什么？他说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所以你以为你自己很聪明，或者说你以为那个人很愚笨，其实在死亡的面前，假如你不认识神，每一个人的命运其实都是一样的。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里面，提醒我们，假如你不看顾自己的灵魂，你不看顾自己的生命，那么你就算有钱，你假如要靠自己来掌管自己的人生，那么那个后果其实都是一样的。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里面，耶稣用一个比喻来告诉自己的门徒，自己的门徒。因为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第十五节这里，他讲这句话，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什么？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然后接下来耶稣就用这个比喻讲到这个财主。圣经这里是这样说，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他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样办呢？又说，我要这样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可是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因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早上思想这个第二个方面，就是假如你有钱财，却不能够把你生命里面的那个恐惧拿去，因为你的生命若是没有神，你的生命与动物的生命其实都是一样的，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啊，在诗篇的第四十九篇，大家也看到有这一节的经文呢、也有这一节的经文，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第十六节，四十九篇的第十六节。诗人他这里说啊，他说见人发财，家世增隆的时候，你不要害怕。诗人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 人家有钱，人家发财，家世增隆的时候，你不要害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看诗篇的37篇和诗篇的73篇这两首的诗篇，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地上的财富，地上的富有，其实假如你没有一个永恒的祝福，其实一切都会散去。可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属神的人应该有一个真正的敬畏的心。箴言1:7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或者说知识的开端。那些有钱的人，他们不能够拿去他心里面的恐惧，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很清楚地明白这一件的事情，就是在圣经里面，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提到有两个人，一个人称作以诺，一个人称作以利亚。诗篇49篇里面所形容的，49篇的12节，他说：“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这句话不能够放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那我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啊，我就特别去找创世纪的5:24，在那个地方他特别的提到，他说以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那么短短的经文啊，在创世纪的5:24那里，短短的经文，但在那里提醒我们两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说以诺与神同行，这是一件事。他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哎，这是多么美好的一节经文呢、啊、提醒我们两件事，就是说他在地上的尊贵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与神同行，以诺与神同行。在创世纪5:22里面提醒以诺，他总共活了365岁，与神同行300年。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没有经历过死亡的过程，那他直接就走了。弟兄姊妹，我们就讨论这个，我们说假如突然有一天我不见了，好不好呢？其实假如是照着这里他说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人世了。弟兄姊妹，你想有没有想到说，假如一个属神的人，他在地上的行走对每一个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挣扎。我们在圣经里面不是常常读到这个话吗？他说信心的伟人是这个世界上不配有的人，这个世界上不配有这样的人，他只配在天上，只配在天上。所以这是以诺给我们这里的提醒。以诺他真正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人生呢？那么假如你去看看大卫的经诗，在诗篇的16篇里面，就提醒我们以诺人生的可贵就在于他一生都是倚靠神。因为在诗篇的16篇10-11里面，他提醒我们，他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诗篇十六篇的十一节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弟兄姊妹，假如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是倚靠钱财，倚靠我们所有的，当然你心里面有很多的惧怕。可是假如你正如箴言第一章的第七节里面提醒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人当像以诺一样，在世上的日子神与你同行。弟兄姊妹，你想一想，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困惑，其实就在于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要走与神同行的这条窄路。大家也记得，当耶稣复活以后，两个门徒去到以马忤斯的路上，可是耶稣与他们同行，可是呢，他们却不知道耶稣就在他们的旁边。直到耶稣坐下来把圣经的道理告诉他们，并且与他们一起用饼和杯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才火热起来，他们才知道耶稣就在他们身边，他们的心就打开了。今天多少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惧怕，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钱财到底能够让我们得到什么呢？那么请大家看在诗篇的49篇，从第十七节一直到二十节这里，他说，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也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他仍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弟兄姊妹，今天早上让我们每一个人得到这一个的提醒，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有两条的道路，一条的道路就是你自己以你自己为主。我们常常就是说，我们把神没有当作我们生命的中心，而是常常把自己当作我们自己的中心。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好像也不过是一个循例，我们来到教会也好像只是为了得到让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祝福那样的祝福。但假如这样的话，我们与那些倚靠钱财、倚靠资财、倚靠黄金、倚靠金金的人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其实我自己思想啊，我这个礼拜啊，我到了大概礼拜几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这家这个店，就是说 Bed Bath & Beyond， 你有没有去那里去买东西的啊？那么好像是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新闻了，那么我就担心了，我就惧怕了。 OK， 为什么呢？他说有一个 USC 的 student， 有一个 20-year US student made $110 million by buying 这个 stock， 就是 Bed Bath & Beyond stock。 为什么呢？因为大概这个学生真的是很聪明吧，很聪明吧。他在七月份的时候，他就买了这个 stock。这个 stock 呢，突然之间就涨到了，从五块的时候涨到了27块，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 headline。 我看到这个，我就有另外一种的惧怕。我就说，我的儿子会不会像他这样来赌一把呢？赌一把呢？其实，我们世界上的那个价值就是什么？胜者王侯，败者寇，对不对？你赌一把嘛。所以我马上给我儿子 text， 我说你千万不要碰这种 stocks， 因为现在你去 Google 啊，这个 stock 现在有这种的 stock， 现在有一个专门的名称，我觉得这个名字也蛮有意思的，叫做 meme stocks。 你去 Google 叫做 meme stocks， Wikipedia 也有这个报道。他说什么叫做 meme stocks 呢？就是他好像像那种 cult， 就是说好像我们中国人叫什么，叫做妖股，像妖怪一样的。我就感觉到那种非常的惧怕和担心。为什么？因为假如你人生以你的资财，以你的财物为依靠的话，那么你可能会好像很尊贵，你可能会很有名，上这个 headline。 但是当我们有一天离开世界的时候，却什么都不能带去。圣经其实也很清楚地提醒我们，最后请大家来看这两节的经文。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二十一节那里讲到这一节的经文，提醒我们什么？他说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并且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二十四节这里他说什么？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亲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然后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就是耶稣与那个年少富有的官的对谈，年少富有的官的对谈。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第二十三节这里，耶稣讲这句话，他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啊？是何等的难。但是到了二十四节这里，耶稣又再一次加上去，他说这是我们真正要看到的，他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诗篇的四十九篇，我相信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不陌生的主题，不陌生的主题。但是我现在我慢慢就体会到啊，我做小孩子的时候，我的父亲提醒我两件事啊，我最近才体会到。他说第一，你碰了钱以后你要洗手，我相信大家可能都这么做。第二件事情呢，他提醒我，他说你要知道钱是很臭的，钱是很臭的。我慢慢才体会到，我可以告诉你，也许我还要再花几十年，真正才明白诗篇四十九篇里面所讲的道理。但是我们感谢主，钱财不能够赎弟兄的命，钱财不能赎 人的命，但是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已经让我们每一个人得着救赎，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思想到这首诗篇的时候，也许大家都可以思想这个的问题，你到底是倚靠钱财，还是倚靠我们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一切的所有，我们也愿意说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的外边，我们愿意说我们只是靠你，天上地下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的，我们唯一可以靠的就是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主啊，提醒我们不要依靠钱财，不要依靠黄金，不要依靠金金，而是真正的抓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真正有一个敬畏的心，让我们不是因为他人多么有钱而感觉到惧怕，而是因为真正倚靠耶和华，我们才知道你给我们有永远的福乐，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